谷爱凌遭母校痛为骗子，揭露其在校丑闻。美国冰球队在全美爆红，获川普邀请参加国情咨文。中国留学生筹建党支部遭美国政府紧盯，普渡大学特拒中国学生入学。川普调整入口关税，中国或将遭最大冲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2号，米兰冬奥会最后一日，谷爱凌为中国赢得一枚金牌。她在领奖仪式上演唱共产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引发海外网友热议。其母校斯坦福物理系就坚称，他们从未有幸教过谷同学。斯坦福大学保守派学生刊文《斯坦福评论》在2026年2月20号发表讽刺谷爱凌的文章，称谷爱凌直接签约中共，据传获近700万美元，甚至可能放弃美国护照。讽刺谷爱凌声称主修量子物理，将滑雪与违抗物理定律挂钩，他缺课搞 AI， 将滑雪当主业，学校当副业，完美诠释骗局或捞钱。斯坦福校友厌恶他选钱弃国，宣布接受2000万美元代表爱尔兰参赛。结尾称谷爱凌无悔，一生只为自己及中共而活，宁做普通中国间谍，亦不做美国英雄。与此同时，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违反港区国安法被判囚20年，近日在其78岁高龄健康恶化之际，女儿黎彩公开致函谷爱凌。这封信在21号刊登在《纽约邮报》。黎彩在信中先祝贺谷爱凌在米兰冬奥会创佳绩，随后提到她曾强调美国的成长背景与教育赋予其使命感，立志以影响力成为善的力量，呼吁谷爱凌作为中国奥运代表队成员，在中国社会具影响力的人物，向相关官员反映情况，敦促允许一位珍惜自由的老人安享晚年。谷爱凌尚未就黎智英案公开表态，有人质疑成效，亦有人认为这个是巧妙的道德呼吁。网友说，没想到对他最独立的评价来自母校斯坦福大学，真心希望中国人谷同学能够勇敢起来，听老老的话，做国家的栋梁，而不是国家的皮丘。有人说，中共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拒绝给予黎智英英国领事保护和探视权利，但中共却可以重金招揽拥有双重国籍的谷爱凌代表中共比赛。亦有人指出，谷爱凌的主要问题是具有中美双国籍，这个违反中国的国籍法，这个亦是为什么？他无法回答他到底是什么国籍的问题。谷爱凌享受了中共给予他的法律模糊地带的特权，这个同中共官员享受各种法律灰色地带的特权是一样的，本身就值得问责。律师评论家张家敦认为，根据中国法律，谷爱凌已经不再是美国公民，不应该被他返回美国。谷爱凌在领奖时唱中共国歌，遭到很多美国网友的怒斥，更多人呼吁取消谷爱凌美国国籍。谷爱凌夺冠后的记者会表达对奶奶的思念之情，网友并不卖账，称他不单止卖国卖良心，还卖惨。一些人认为谷爱凌会主动放弃美国国籍。有人搜索发现谷爱凌在中国至少代言了33个品牌，代言费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约合3400万美元。指出不知道他有没有缴纳了美国税，因为他还未有放弃美国国籍。与谷爱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男子冰球队击败加拿大夺得金牌，这个是美国队46年来首次登顶冬奥冠军。赛后，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受邀进入更衣室，与球员们一同庆祝。他表示， 当这些刚刚夺冠的美国队队员邀请他共享这一历史时刻时，自己深感荣幸，并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球队还接受了川普总统的祝贺电话，川普特别点名表扬守门员克勒比克，他说你们所有的人都表现得不可思议，全美国都为这支队伍感到自豪，这场胜利极大鼓励了国家士气。川普邀请全队出席24号举行的国情之文演讲，表示可以派军机接送，并笑语希望与每位队员握手，但我一定要和那个守门员握手，全队欣然接受邀请。随后美国冰球队抵达曼纳麦国际机场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场面温馨而振奋。还有人晒出一组意味深长的对比照，一张是川普之前遭枪击后举起右手的经典瞬间，另一张是美国队员杰克休斯高举右手的图片，两张相片场景不同，场合各异，但被定格的那一刻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带着血迹却同样充满激情与力量。有人感慨这个不单只是体育或政治的瞬间，更象征着一种坚定意志和无畏精神，被人感受到美国仍然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向善而坚韧的力量，愿这份勇气与信念继续延续，激励更多的人奋力向前。跟着是广告时间。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还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啦。据《卫报》报道，近日美国普渡大学已经拒绝了来自中国敏感学科所有硕士和博士的入学申请。另外，美国很多大学目前已解除了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普渡大学做得最彻底。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说，普渡可能是开启了一个先例，更多的是美国大学可能基本切断和中国这种学术留学方面的学术交流。我刚来美国就在那里学了几年，一个研究型的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以及很多西方国家，他将一些非常先进的军事技术从军用目的将它拿出来转为民用，造福于社会。中共的军队并没有先进的技术，它就是以合作和交流为名，通过大学之间的交流，通过合作和产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然后将西方最先进的技术拿回来转为军用。这个做法它在过去已经对西方形成了巨大的伤害。西方人现在醒了，意识到中共在做什么。去年哥伦比亚大学亦取消了与中国大学的交换生计划，很多资助中国的研究生、博士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的经费亦被取消。马里兰大学一位中国学生会的组织者表示，很多学生都不敢回国，怕回去了再亦来不到美国。谢田说，这些学生在金钱的诱惑下或中共的压力下、中共的威胁下，他会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另外，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近日在 X 平台发布一则贴文，关于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共产主义团体，公开宣扬相关思想，并宣誓效忠中国共产党，引发外界对其是否威胁美国价值观的讨论，以及他们的签证是否应该被吊销。 他们是否应该因为威胁美国价值观而被驱逐出境的讨论。观众朋友，你的想法是怎样呢？如果你认为他们的签证应该被吊销，请选择一；不应该被吊销，选择二。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下你的看法。林顺说，如果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地来到西方来学习以后，他们都会去搞军民融合了，那将来很可能中国的留学生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但是如果中国的留学生你真正的非常清楚，我来了这里是为什么？是选择自由民主，还是选择共产专制？除了在海外，最近两年中国多地高校将保卫处改名为党委安全稳定工作部或者是党委安全保卫部等名称，显示中共党委对校园安全的掌控。陕西一间高校前行政人员王先生向大纪元表示，高校被要求加入对学生和教师政治思想教育。西安交大每个礼拜都要开碰头会，主要了解学生动态。北京学者宋晓光说，最近几年各地高校党委都在强调安全与稳定，教室都安装了摄像头监控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论，而这些摄像头由保卫处和派出所监控。谢田说，中共从来就是对大学生是全面的控制，从学术到课程面具亦撕了立，赤裸裸的来监控学生和监控教授，一直是这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号裁定，总统不得以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作为征收入口关税的依据，推翻川普政府之前实施的全球关税政策。对此，川普总统迅速宣布对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临时性全面关税，并在隔日将税率提高至 15%。 欧盟执委会22号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必须落实去年达成的欧美贸易协定条款。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规定，多数欧盟商品进入美国的关税税率为 15%， 但是钢铁等特定产业商品仍适用其他关税机制。同时，飞机及其备用零件等部分产品可以享零关税待遇。作为交换，欧盟取消了对多项美国产品的入口关税，并撤回提高关税报复的威胁。对此，亨特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杜斯特帕格接受希望之声记者凯迪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利用这些协议符合各国长远利益，或以某种形式维持这些协议，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入口国，他们不想依赖于中共，它是个封闭的经济体，很难与中国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如果他们想要继续享有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这样从长远来看，积极回应川普的贸易再平衡计划，符合其国家利益。作家汪浩亦在脸书上发文分析，美国最高法院此举并非推翻川普的关税政策，而是要求行政部门采取更稳固的法律依据。在这个格局下，受冲击最大的仍可能是中国。川普第一任就已经根据232和301对中国发动关税战。中国目前基本税率与芬太尼关税各为 10%， 301条款项目加征 45%， 232条款下的钢铁与铝制品另征 50%， 战略物资与特殊药品与半导体课征100%关税。如果美国改以国安与产业政策为核心，中国将面临更持久的市场压力与科技限制。相较之下，与美国已达成框架协议的盟友，比如日本、南韩、台湾，反而整体贸易安排不受影响。因此，这个不是贸易战退场，而是升级。另外，美国国会1月23号再次提出恢复贸易公平法案，将中国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名单中剔除，并保护关键产业免受中共经济侵略的冲击。川普拥有美国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杠杆，他可以利用这些杠杆来对付习近平。我希望他能够足够坚定并始终如一， 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在天安门上拍一张漂亮的相片这类的。我希望他能够利用他所拥有的杠杆，真正发挥我们的经济优势，因为中国迫切需要进入我们的开放市场，包括我们丰富的石化燃料、粮食和技术。我们拥有丰富的技术，比如喷射引擎技术，如果不从西方购买喷射发动机，中国就无法拥有商业航空业。所以即使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使用已被否决，总统仍然拥有各种各样的筹码。纽约社交媒体研究机构格拉菲卡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揭露，一些假网站正冒充美国主流媒体散布中共信息，针对法轮功以及神韵艺术团进行跨国震压。报告说，这些网站冒充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英国卫报等国际媒体，除了发布商业信息和亲共内容之外，他们还刊登攻击法轮功的文章。这类虚假新闻网站多达几十个，分别由多家中国公司在2020年至2025年间创建。中共利用大批假账号伪装成真实的社群账号，系统性的互相配合，在各种平台上大量散布虚假信息。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研究人员表示，很多攻击神韵的假网站都是在过去五年间创建。调查亦揭露中共各级机构与公关公司之间为了宣传这类内容而签订的合约，比如长春市当局向一家中国公关公司支付了超过15,000美元，约新台币47万元，用在所谓的国际媒体网络上发布几百篇带有宣传性的报道和影片。报告还指出，41个社群平台 X 账号和3个脸书页面一致配合宣传这些文章，他们使用随机生成的用户名库存相片，在同一时间发布相关的内容，污蔑法轮功和神韵。大多数网域显然针对中国民众。神韵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展示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亦揭露了中共政权侵犯人权和压制宗教信仰的行为。神韵由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创立，法轮功亦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功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台湾驻日代表李日阳23号表示，大阪侨界一致决定大阪春节祭从明年起正式改名为大阪台湾春节祭，引文中国近年仿用活动名称，甚至盗用相片混淆视听。大阪春节祭22号登场，现场挤满了人潮，估计全日至少吸引5,000-6,000人次参加。李日阳在脸书发文表示，活动期间多位侨领讨论到名称问题。据讲，中国近年将原名大阪中国春节祭中的中国两字拿走，改用与台湾活动一模一样的名称对外宣传，甚至盗用日本活动相片充作宣传素材，企图鱼目混珠、混淆视听，行为相当卑劣。李日阳表示，对此大阪中华总会会长叶山佑造主动提议，明年起将活动正式改名为大阪台湾春节祭，以明确区分。提议获得会侨界代表与侨委会副委员长的一致支持。另外，他亦提到，到场欢庆的日本国会议员有众议员东彻、中山泰寿及参议员江启泰，其中中山泰寿曾任外务副大臣与防卫副大臣，向尼尔坚定亲台立场著称。他的父亲中山正辉曾任建设大臣，祖孙三代力挺台湾。中山泰寿在致辞中强调，未来将持续全力支持台湾对抗中共压力，获得现场热烈掌声。 当日会场最吸睛的是台湾美食小食，盐酥鸡、牛肉面、姜母鸭、艾包、胡椒饼、葱渣饼等经典小食，香气四溢。舞台节目精彩丰富，包含舞狮表演、电音三太子、传统舞蹈以及国乐与演歌演出，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展现台湾文化多元面貌，亦让日本民众近距离感受台湾年节的热烈气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